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参加师尊在武汉传功讲法班的点滴事，作者武汉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2月21日。我是一个70多岁没文化的老太婆，今生有幸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的第二期学习班，以及后来师父在武汉办的3次班中的2期班。94年第四次亲身聆听了师父的济南讲法。1993年3月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第二次传功讲法班之前，我聆听了师父3个小时的报告会。当时我就感到师父讲得不一般，比别的气功讲得高。我原来学别的功，当时我很激动，就打听能不能跟师父的班。当得到肯定答复时，我立刻报了名。10天后，我第一次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第二次传功讲法班。当我看到师父传功场上的横幅“传正法，成正果，功成圆满”时，就感觉好。之前本人不懂得修炼，只听老人说过成正果，成正果的，这个功能成正果，那我也参加。听师父讲的就感觉不一般，总觉得这个功法好，所以每天听师父讲课，学员们都是聚精会神的从开始听到结束，每天听完课后学练5套功法。我原来有很多病，如甲亢、白血球、红血球、血液检查3个加号、肾结石等。参加学习班第二天后，在我的身体上出现奇迹，各种病不翼而飞，走路一身轻。10天班下来，整个人精神焕发，走路感觉有东西拖着往前飘，那种兴奋感激之情无法用人类语言表达出来。我坐第11排，在我后面第12排有一位年轻女学员身患肾结石。她进学习班是因为住北京的婆婆打来长途电话，告诉她说北京有位李大师到武汉来传功，这个功很好，作为婆婆，我希望你一定要参加这个班。她半信半疑的来了。到第4天上课之前，师父身边带的弟子走到他跟前时，他讲了一下自己患肾结石的情况。师父带的弟子在他背上猛拍一掌，并叫他回家大便时注意清洗一下。这位女学员第二天来听课时，带来2颗黄褐色的结石，一颗有黄豆那么大，一颗稍微小一点。周围的学员别提多高兴、多兴奋了，大家更加相信师父，相信这个功法好。师父讲过，只传功不做表演。当时和我一排坐的有个小伙子，他说他喜欢气功，喜欢看气功表演。当他看到第12排这位学员的2颗结石后，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再也不提表演的事了，心服口服地听完了10堂课。还有一位学员是我的一个街坊，他在家边打毛衣边收听长江经济广播电台的节目，这时从收音机电波里传出慈祥的声音：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想一下你有病的一个地方，全身放松。这位学员当时正闹落枕，就想这个地方，瞬间自己的落枕就好了。他当时兴奋地跳了起来，第二天就找到办班的地方，逢人就说，逢人就讲自己神奇的一幕。 这个功法太好了。这位学员当时就参加了师父在武汉办的第二期学习班，走入大法中修炼，至今13年多。在邪恶的迫害中，虽被非法劳教关押，但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坚信，走到了今天。当时还安排一个星期后的一天，听课之前，师父与学员照相，给学员签名。当时武汉的天气比较闷热，师父一边同学员照相，一边给学员签名。签名的时候，学员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师父，师父在中心位置肯定热，但师父始终慈祥地带着微笑，一一给学员签名。当时我站在人群的边上，看到师父这么辛苦，很受感动，不忍心往里去。等到最后学员都签完了，我才找师父签名，心里想，这师父真好。13年多来，我在大法中修炼，特别是在邪恶迫害的腥风血雨的七年中，凭着对师父的坚信，对大法的正信，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了今天。为证实大法，在1999年12月30日，我与同修来到北京。2000年元月3日到了信访办，只见信访办门前两边停满了警车，有50多名便衣警察把守。我不看这些，只一边默念师父的经文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人，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一边往里走，我前面和后面的人都被警察拦下来了，而他们却像看不见我一样给我让道。就这样，我到了信访办。同去的同修后来跟我说，看你进信访办就像飘进去的一样。几年来，我平稳地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我今天说出这些来，就是为了见证师父的伟大，大法的正，见证历史。同修们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啊，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参加师父在长春大连传法班，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7日。每当回忆起师父1994年在长春、大连、哈尔滨和延吉讲法传功，对弟子慈悲苦度的日日夜夜的情景，使我感激不尽，流下泪水，永远不能忘怀。为庆祝师父生日和在长春讲法传功14周年，我要把师父94年4月末至5月初在故乡四个城市五次讲法的日子里，我耳闻目睹的点滴事情和感悟写出来，表达我们对师父的敬仰。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我与大女儿荣幸地参加了师父举办的长春第七期传授班。4月28日晚，乘列车到长春，被安排在长春站前旅馆住宿。登记时发现一名北京来的50来岁的女学员，我好奇地问，您北京人，咋不在北京学，还到长春来学法呢？她立即说，我有8种病，在北京参加7个班，好了7种病，还有1种病没好，所以追师父到长春班来学法。当然，这是新学员不明法理时的想法，对真正的弟子，师父早已给清理了身体，修炼人是没有病的。因参加长春班报名学员3000多人，尽管民放宫很大，也容纳不下。为让学员得法，师父决定把学员分成白天1个班，晚上1个班。师父每天讲法2次，非常辛苦， 但师父慈悲祥和，容光焕发。我是第一次参加师父讲法传授班，初见师父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处处是修炼人的楷模。在传授班上，我看到师父身后和两旁坐着另外空间的神也来听师父讲法。从第三天起，我的眼前出现五颜六色的光环，走路一身轻，全身轻飘飘的，没有疲劳的感觉。我见到师父慈悲祥和的面孔，听到师父讲法的洪亮声音，就像发生在昨天。师父讲法时只备一张很小的纸，我从远的位置上看也只写出几个问题题目。师父一堂课讲两三个小时，滔滔不绝，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古今中外，简单明了，深入浅出，有声有色，学员感到轻松舒适，都融入了慈悲祥和的能量场中，沉浸在宇宙最高法理真善忍中。师父讲法使学员明白了怎样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超常的人，使我的心性与境界不断的提高与升华。这是我在传授班的感受，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感激不尽，热泪盈眶，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在传授班上，我突然想起回来后怎样把大法在当地红传开来。我向师父做了汇报请示，得到了师父的肯定答复和具体指导，所以我们当地大法学员队伍不断扩大，修炼的人成百成千的增加。师父非常了解学员心情，体贴学员。5月1日，师父亲切地与学员合影留念，我站在师父的左后方，大女儿紧挨着师父身边，师父站在明放宫前门，时而站到东边组，时而站到西边组，一组接一组照相。我一直站在师父身边，看着师父那样劳累，十分心疼。师父始终笑容满面，满足了每个学员要求，学员心情无比激动，不时地响起阵阵掌声，那个场面真是佛光普照。传法班结束前，师父还亲手给学员写了长春第七期法轮大法传授班结业证书，盖上师父的大印章发给我们。94年7月1日至8日，我和大妹子、老妹子、外甥女及大女儿参加了师父在大连的讲法班。在班上，外甥女把钱包丢了，第二天大连负责人在台上用麦克风喊，有人拾到钱包，请丢者前来领取。外甥女上台领回，在讲法班上什么也丢不了。7月8日，在讲法班将结束的结业式上，大女儿和外甥女向师父献旗，旗上写着兼修大法施引路，弘扬大法遍全球。在结业式讲台上，师父双手接过弟子所献的多面锦旗，并和每个弟子亲切握手，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在返家的列车里，我睡着了，车到新民站，我突然醒了，一睁眼看到一片耀眼的光团，怎么眨眼也长时间不灭，我又惊又喜。大妹子说，师父也坐着列车回北京，这是师父在列车上发放功能与能量，是师父的威德与神奇，时时刻刻鼓舞着我。94年8月5日，是我全家又一个喜庆难忘的日子。我老伴同大妹妹、大儿媳及孙子、大女儿及外孙一起参加师父在哈尔滨冰球场为4000人举办的讲法班。94年8月20日，大女儿参加师父在延吉市的讲法班。回忆此情此景，感到无比幸福，无比荣幸。720以后，恶党破坏大法，攻击我们师父，全国铺天盖地的谎言和诽谤迷惑世人，邪党说师父敛财，利用办班赚多少钱，实际师父办班10天只收40元，是全国气功班收费最低的， 而且师父不直接收费，都归当地气功协会收费。师父把延吉班收费的7000多元在结业的仪式上捐献给当地红十字会了。师父救度众生，不求名利，浩荡佛恩。94年12月30日，我与40名同修参加了师父在大连体育馆为6000多人举办的讲法报告会。当师父稳步地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欢迎师父的场面无以言表。我们聆听了师父3个小时的讲法报告。师父在报告会上同每次讲法班一样为学员调整身体。师父告诉大家，每人想自己的一种病，如自己没病想家里人的一种病。等师父一声口令一挥手，大家一起跺脚。师父把全场分成2次调整身体，弟子们起立听着师父口令，看着师父挥手，全场绝大多数人感到轻松舒畅，疾病不翼而飞。报告会上爆发出长时间激动人心的掌声，人人沉浸在佛恩浩荡无比幸福喜悦之中。转眼14年过去了，回忆师父在长春大连讲法传功那一幕幕，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在邪党腥风血雨、空前残酷的迫害中，弟子还有各种人心和执着心反映出来，有时修炼的还不精进，还有很大的差距和不足，愧对师父慈悲苦度。弟子只能努力做好3件事，弥补自己的过失，绝不辜负师父的希望，紧跟师父走好走正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在北京传法的日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29日。我从小身体就不好，随着岁月的流逝，各种病都上来了，如心脏偷停，每分钟有时停4-5次，有时每分钟心跳只有40次，有时狂跳到130至140次，全身关节肿大，夜里不知怎么躺才能让腿和腰都好过点，长期失眠头疼，有时还突然昏倒，尤其耳鸣的毛病，好像轰炸机到了头顶，所有医药广告上提到的病症好像都能与我身上的毛病对上号，医院治也治不好。由于现代医学水平有限，很多病治不了，所以当时我把希望全寄托在气功上了，曾先后学了6-7种功法，还打了几年太极拳，花的精力很多，但收效甚微。到50岁时，身体已经很不像样了。学了法轮大法后，才知是不懂修心性所致。就在我苦苦寻求好功法时，有人告诉我，你去学法轮功吧，5套功法一步到位。师父正在北京办第7期班，这期已是第4天了，你下一期去吧。我回家一想，不行，今天就得去。见到师尊的那一刻，师尊那慈祥的面容，慈悲的声音，深深地震撼了我整个身心。师尊在授课前或课间时，经常下来巡视，不断地有人要求签名或解答问题，师尊都和蔼可亲地满足学员的要求。我不忍心前去打搅，可我的眼睛总是追随着师尊。我刚参加班时，因头部有病，一听课就困得东倒西歪，觉得很不礼貌，但就是困得睁不开眼，可心里却很明白，因为真正的我知道， 我得到了众生盼望已久的大法，有幸见到了伟大的师尊。因晚去了三天，师父的课没听全，接着我参加了师父在北京办的第八期班，即云港航天部某部的礼堂七天班。第一天回家，我就开始发高烧，第二天我继续去听课，在教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由于练功场能量太强，清理身体来得太猛，我突然晕倒，有人拍了拍我的头，我就醒过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是师尊的一个弟子拍的，从此我全身的病一扫而光。那天晚上回到家，我真是哪儿也不难受了。第三天，我一个不太会骑自行车的人，竟然骑了近一个小时的车，中途上了三个很大的坡，轻轻松松地去听课。从此，我感到脱胎换骨，成了另一个我了，整个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共参加了北京的七到十三期七个学习班，第一期花了40元，以后各期均减半为20元。七期班，我总共才花了160元。那么多媒体都造谣说法轮功敛财，欺骗老百姓，真是诬陷。93年夏天，北京的雨很多，我们住在郊区，不管在哪儿办班，我们都没用过伞，只要我们一上路雨就停，在家或听课时就下雨。第13期是在长辛店二期机车厂俱乐部，有一天讲课时，忽然第一排前上方流下来一些水，前面人都站起来看，外面没下雨，房顶也没有水管，后来才明白是另外空间的雨下到这儿了，可能是师尊在开拓我们的思想，对另外空间的一点感性认识。有人在课间不断地拍照录音，为了不影响别人听课，师尊多次讲不要照了，不要录了，否则机器就坏了，有人就是不听，慈悲的师尊没让他们的机器坏了，但有点小损失，结果有的没照上，有的磁带卷了。师尊讲课从未喝过水，擦过汗，每次讲课都反复调试扩音器，直到效果最佳。师尊每次打大手印或教动作时，总是工作人员把桌子挪动到大家都看得清的位置。师尊办班经常坐公共汽车来。一天，一个学员和他妻子开着自家小面包车去接师尊。刚出门不远，就看到师尊自己坐309路公共汽车来了。师尊生活非常简朴，但又非常整洁典雅。93年一整个夏天，只看师尊两件白色带驼色条纹的上衣换着穿，一件长袖，一件短袖，浅驼色的裤子和黑色旧皮鞋。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师尊曾经带弟子在长辛店通讯工厂单身职工小食堂和二期厂办了两次咨询班，开手给人治病。每位挂号费为10元，无效退款。我当时看到了师尊带弟子在通讯厂食堂治病的全过程。他们一到通讯厂食堂，每个人就立即换上自带的白大褂，开始调病。那时重病号都想找师尊，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身穿大黑棉衣，又高又胖，全身瘫痪的老太太。师尊拍打她全身，给她活动胳膊腿，然后亲自架着她在地上走。她自己还说，我不行了。她的儿女们都高兴地说，妈，你能走了。如果当时悟性好，效果会更好。我看到师尊出汗了， 有人给送上一个小方毛巾，师尊摆摆手没用，只是撩起白大褂擦擦汗。那天治了五六十人，他们没有人顾得上喝水休息。那天他们在小食堂吃的晚饭，两桌约二十人，都是素的，如炒青菜、豆腐之类的。我去食堂操作间里，看到只有一块不到一斤的肉，而且都还没用完。菜的量也很少，都是小盘盛的，两桌七八盘菜，最后又加了一盘素炒豆腐，没有汤，也没有饮料，比一般家庭的饭还简朴得多，总共花了112元。饭后，师尊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和大家照了相。这是我们的师尊在传法过程中我看到的一点点，但师尊那慈祥的音容永永远远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时时浮现在眼前。师尊那无限的慈悲，博大的宽容，处处事事为别人着想，为众生难忘，使我永生难忘。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